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人呢在这里呢，为到恩典与真理呢我们来主持。那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就是天然的组合。
嗯，我们是浑然天成啊。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同样的我们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能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上主。
嗯，我想问陈然呢、啊、
嗯，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东西呢你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你就执着的抓住一些这些不放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有啊，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想让我抓住不放手的东西、
嗯、
比如说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成绩我觉得特别重要，还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升职对我也很重要啊。
嗯，
就是其实在每一刻呢我觉得都有不同的想抓住的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嗯、是正常，比如说你为了工作你要去读书也好，或者是你努力的去增加自己的知识，让自己工作的更好一点，有效率一点、
嗯、
努力的工作，这些都是好的。
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跟某个人这个关系搞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在我的心里面，或者是说我过去做了一些的事情呢耿耿于怀的、
哦、
或者是对前路的不清楚的时候呢总是不知道怎么去行。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嗯、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啊？
我现在呢我有一个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读啊。因为有些时候的确是你并不是说我想放下就是可以放下的啊。那么就需要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的上主，因为我心里知道我的上主他可以为我承担一切，他也了解我内心真正的需求。所以当我在读啊的时候，当我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时候呢，反而这种抓着很紧的这种感觉就会释放出来了。
嗯，所以呢最关键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我们的主啊。那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啊，就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到底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集啊，我们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一些主题，但是最关键我们是来分享有关这个古兰经当中和天经当中跟我们的主有关系的一些的经文也好，或者一些主题也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是古兰经绝无错谬吗？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您好，我是杨天成，我们一起来传讲大喜信息、
嗯、
一起领受恩典真理。
你好，我是李兰，很感恩可以参与啊。
这个年头我们查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讲讲大喜的信息。我们就一起来查证一些常常听到的一些说法，探讨一下这些说法的真假。
而且呀，还会一起默想背诵来自真神真理的话语呢。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查证的是什么呢？
就是古兰经有没有一点的错谬吗？
我听说呀，穆斯林学者呢就教导说，穆罕默德呢以超自然的方式逐章领受了古兰经，在632年他死的时候呢，古兰经还没有完整成书啊，直到公元的653年，所有穆斯林统治者建立了官方的穆斯林委员会，就将古兰经现有的很多片段呢编辑起来，将它们呢整合为一份手稿，然后哈里发奥斯曼下令必须销毁其他的手稿，只有他的官方委员会版本可以存在。
但是直到今天，什叶派信徒和虚尼派信徒还在为古兰经的编撰争论不休，因为什叶派相信这个委员会删去了古兰经里面高举什叶派的伟大的阿訇阿里凌驾于其他的穆斯林之上的经文。
也就是说，穆斯林教徒内部呢，就这古兰经的官方版本有没有错谬啊，就已经有分歧了。
是有穆斯林信徒质疑官方古兰经的准确，那些熟悉古兰经、训练有素、通晓古兰经背诵术的穆斯林专家就说，不是只有独一的一部古兰经，其实古兰经有许多不同的古兰经，他们叫这些不同的古兰经为读本古兰经，或者是诵读方法版的古兰经。他们说每个读本都引用了伊斯兰教早期的穆斯林权威，而这些权威背诵的经文本是准确的，因为每个权威读本都是由两个穆斯林担保人经由不同的途径确证的。
等一等，我没有听错吧？古兰经有许多不同的读本吗？而且每个版本都说自己是权威。
古兰经一共有14个版本，有的古兰经学者甚至接受全部14种的不同版本，因为他们说每一个版本都有他伊斯兰教权威来命名，由两个穆斯林担保人来证实。1988年沙特阿拉伯还授权出版了一种版本的古兰经，是由哈夫斯验证的阿辛版印刷在每页中间，而每页的边角就印着其他19个穆斯林担保人背诵出的对应经文。
14个版本呢，每个版本2个担保人，那就一共是28个版本。28个版本这么多呀，这个1988年出版的版本应该是最有权威了的吧？
不，有仔细研究古兰经的学者发现，1988年版本的古兰经许多文字和说法的意义都可以随读本不同而改变。
啊，28个版本都说自己是标准最新权威出现，但是这个权威又常常改变，这不就是没有标准吗？这叫一个诚实认真的真理追寻者怎么相信古兰经是真神赐下完全而正确的书呢？
的确有人很认真的从历史来查找真相，就有学者在博物馆和世界私人收藏所里面研究，想探索最古老的古兰经手稿到底是怎样的，和现今使用的古兰经版本是不是一样的。
这位这么认真的学者是谁呀？那他发现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是弗兰索瓦·德罗史，他将发现的结果写在他的书里，这本书名叫《阿巴斯的传统：公元8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古兰经》，是牛津大学在1992年出版的。这本书里给出了最早期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手稿，发现原始的古兰经和现今的古兰经有很大的不同。
好，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字形不同和 词汇缺乏就已经可以造成意思的偏差。古兰经的手稿可能在公元800年前产生，它是从右上角往左下角倾斜的书法方式写成，特别是阿拉伯字母的 A 或者是 L， 不是像我们今天使用的阿拉伯书法的那样是垂直从上往下写下来的。词汇上最古老的手稿里，许多词汇也缺少现代古兰经所包含的字母。
哦，那还有吗？
第二呢，就是字音断句，也可以造成最古老的古兰经文本的模棱两可。最早的古兰经手稿不是所有辅音字母都可以相互区别出来的，比如阿拉伯字母的 B 啊、T 啊、TH、N 啊和 Y 啊，看起来都完全一样。更多的音符就是所谓的变音符，被加进基本的字符里面，好让书写体的不同阿拉伯辅音字母能够被区别出来。起初它们是小小的破折号，大约在公元900年起，小圆点才被在基本单词的上面或者下面将辅音字母彼此区别出来。所以从阿拉伯语的辅音字母来说，最早的古兰经本是模棱两可的。
哦，那就是第一，字形不同，词汇缺乏，就造成了古兰经那个内容呢其实是很含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字音的断句也是造成古兰经版本的模棱两可。那还有吗？
还有第三，就是阿拉伯语的发展特点也造成古兰经内容支离破碎不确定。只有在大约公元950年的时候，古老的古兰经手稿里面所有阿拉伯语才被标上了小小的元音字母。一开始它们只是厚厚的点，后来才发展成和今天一样的小破折号，或者放在辅音字母的上面或者下面的字母。因为阿拉伯词语的意义是取决于它的元音字母，所以最古老的古兰经文本因为元音模糊，意思也就模糊不清了。
我不懂阿拉伯语啊，请对我说汉语。那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所有早期的古兰经都和今天的古兰经不同，早期手稿所包含的图形歧义是后来不同版本古兰经出现的原因。
懂了。所以呢，重点就是今天的古兰经不是绝对没有错谬的，相反呢，今天的古兰经和原始的古兰经内容呢是有出入的。
嗯，对呀。那我们再用汉语讲一个穆斯林来信基督的见证。
我的名字是阿扎里，我生活在巴基斯坦。少年时，我的穆斯林老师就教导我们说，古兰经是不可质疑的。在我的课堂上，除了两个基督徒，所有人都是穆斯林。我呢，就想要他们两个也成为穆斯林。我想向他们证明，古兰经比圣经更有力。我挑战他们，叫他们带他们的圣经来。我也带来了我的古兰经，我相信古兰经坚不可摧。然后我建议我们彼此要将我们的书投进火里，烧着的那本就是那弱者。所以我在我的古兰经上点着火，相信安娜会从火中保护他。但是让我沮丧的是，他马上就烧着了，这深深地困扰着我。然后我想要向基督徒证明他们的圣经也美好到哪里去，于是想要在他们的书上点火。但是不管我怎么样尝试，那天他们的圣经不管怎么样也烧不着啊，这使我非常震惊。我失去知觉，跌倒在地。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相信了，圣经就是真理。我的父母将我从家里赶了出去。有一段时间我过得很艰难，但是关于我的新信仰，我却有更深的确信。后来我去拜访了一所圣经学校，到了今天，我利用互联网向自己的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穆斯林做见证，圣经是可信的，古兰经不是完全无误的。
哇，阿扎里真有勇气啊。
阿扎里因为火没有烧着圣经，开始了寻找上主的旅程。愿意我们都有他那样的勇气，好领受从上主而来的智慧真理。我们一起祷告吧。
好。
全能的上主，天地的创造者，我们已经被这些关于古兰经的真相深深的撼动。我相信你已经透过你的先知和信使将你自己启示出来，请帮助我们能够找到你的真理，预备我们接受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
们。今天我们要默想和背诵的经文是，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86篇11节。
愿上主以他的话来光照你我。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1:15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当中呢，我们听到一个穆斯林改信基督的见证，这个见证很奇妙，当然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但是呢，我觉得他最终从天经当中找到真理，同时呢，他也去认识了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改变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
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想问问你喜欢吃糖果吗？李兰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呀，甜味儿可以帮助减压。当你觉得生活有点压力的时候，吃点甜食啊，可以帮助你的心情放松。不过千万别过量哦。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跟糖果有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有一个小男孩正在客厅玩，他看到妈妈把新买回来的糖果放在罐子里。小男孩把手伸进糖果罐里，可是那个糖果罐的瓶口非常的窄。小男孩把手伸进去以后，怎么样都拔不出来。小男孩试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于是哇哇大哭起来。妈妈听到小男孩的哭声，跑过来看是怎么回事。小男孩说：妈妈，我想吃糖果，可是我的手拿不出来。妈妈帮着小男孩用力的拉，可是不但手没有拉出来，小男孩还痛得大叫。妈妈只好去叫爸爸来想办法。爸爸说：再试试看，真的不行就只有把糖果罐打碎了。妈妈说：不行不行，把糖果罐打碎，玻璃会弄伤孩子的手，这样实在太危险了。爸爸对小男孩说：把你的手指头全部伸直，再试一次，瞧，就像这样，然后用力往外拔。 爸爸用自己的手示范给小男孩看，并且仔细解释给小男孩听。小男孩迟疑了一下，对爸爸说：
那我手里的糖果怎么办呢？我就是要拿糖果来吃的呀。
爸爸这才明白，原来小男孩舍不得放掉他好不容易拿到的糖果。正因为他的小手握着糖果，他当然没有办法从糖果罐子里拔出来。爸爸说：
傻孩子，你先放掉糖果，把手伸出来，等下爸爸会把糖果倒出来，你想要几颗爸爸就给你几颗。
亲爱的 Dusty， 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只有小孩才会这样傻，但是
请你再想想，在生活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东西，你是抓着不想放手的？有时候是金钱，或是事业、家庭、恋情，甚至是一些人和一些事。我们越是抓着不放手，就越是得不到。世界就好比是这个糖果罐子，当我们贪恋世俗的一切，抓得越多，就很容易被这些人事物捆绑着，最后可能会什么都得不着。尹志乐马可卷10:24说，门徒都惊讶于他的话，而撒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呐，要进真主的国是多么困难，唯有当我们愿意放开世俗的一切贪恋，我们才进得了天国。而当我们进入天国时，主早已预备好更多的糖果任我们取用了。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看到如何的接受和放手的问题呢，值得我们去思想。但是最关键是相信主有能力帮助我们，同时呢，我们也正确的来看待自己，更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会不要抓住，反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己，改变自己。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靠着主，我们的生命不但更新，更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主，不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来去到处摸索，反而是被主来祝福和使用。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